各位听众，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天上降下来的希望。在2013年1月13号这一天，台湾的中国时报刊登了一篇访问稿。这访问稿是访问牧师孔汉昭的报道。孔牧师啊，他是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有个燕巢乡，在燕巢乡利用一所废弃的小学校那个小学校的校舍没有人住，那他把他这个小学的废弃的小学的校舍建立起一个叫做降爱共生家园。什么叫做共生呢？共生就是共同生活的意思。这一所共生家园里面住了52个人，年龄从两个月大的婴儿到70岁的老人都有。这些人中间，他们有的是弃婴，有的是穷苦的癌症病犯，有的是肢体残缺的人，有的是精神异常的人，有的是受家暴而无助的妇女。这些人得不到政府福利的照顾，几乎难以活下去了。孔牧师却收容了他们，用爱心把他们组成一个家。这个家没有政府的资助，家里的每一个人除了年幼的或者生病的之外，其他的人都要劳动和工作，靠自己的努力来赚钱，赚到的钱归入公库，所有的生活费用都由公库来支付。管钱的人每个月要公布详细的收支账目。这个共生家园让许多活不下去的人找到了一根救命的浮木。有一天，共生家园中间有一个65岁的老人问孔牧师，他问孔牧师说，为什么我现在这么惨？孔牧师看了看他就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呢？那老人说，请你给我一个东西，希望。孔牧师一听就僵住了，一个65岁的老人向他要希望，这真是让孔牧师感到一阵悲凉啊。希望，希望，人活在世上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中国人常说，哀莫大于心死，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心死。心死的意思就是没有了希望，心都死掉了，没有了希望。一个人活着，如果没有了希望，试想他会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一定活得很消极、退悔、懒散、悲观、消沉、萎缩，没有竞争心、懦弱、毫没有勇气。这种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他自己也会觉得人生是灰蒙蒙的，像笼罩在浓雾里面，看不清楚前后左右，也不知道何去何从，很容易就产生躺下去算了的那种感觉。他自己会觉得凄凉、悲哀、孤独，最好的行动就是倒下去，双眼一闭，睡了，永远睡了。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场景啊。志邦是一家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由于经济不景气，电子公司的业务萎缩，不得不大量裁员，志邦也在被裁的名单之中。中年失业让志邦的心里感到了慌乱。更可怕的事情是妻子发现患了骨癌，到了不能走路的地步了。志邦要推坐轮椅送妻子去医院看病。志邦有一个儿子6岁了，刚刚上小学。2年前发现儿子叫做淳宇，他儿子名字叫淳宇，有了自闭症，反应跟应对都比较迟缓，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常常答非所问，很少看到他的笑脸。这让志邦夫妻啊忧心忡忡，医生诊断他是自闭症，无药可治，要小心照顾他。自己失业，妻子重病，儿子患了无药可治之症，三记重拳打得志邦几乎承受不起，瘫在沙发上，全身无力，昏昏沉沉的，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家里一片寂静。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志邦还是瘫在沙发上，似乎觉得自己处身在荒郊野外，四周弥漫着浓雾，让他看不清景色。忽然他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白衣人，雾太浓了，他看不见那个白衣人的面貌。孩子，你在想什么？声音似乎是从白衣人发出来的。志邦很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用虚弱的声音说，我失业了，我的妻子得了重病，我的儿子有自闭症，我好无助啊，我该怎么办呢？白衣人说，孩子，你面对这许多的困难，需要希望。希望？志邦摇摇头，我走进了死胡同，我还有什么希望啊？白衣人又说了，我给你希望。志邦抬头望望白衣人说，你是谁啊？你能给我希望啊？白衣人说，我是无所不能的，我能给你希望。白衣人说完，忽然化为一片强光，强光发出了强大的力量，志邦觉得站立不住，就往后倒下去了。志光猛然张开了双眼，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墙壁上的挂钟正指着6点钟，窗外透进了一片的曙光，莫非是自己在沙发上睡了一夜啊？那刚才是不是自己在做梦啊？梦到了那个白衣人啊？哎，莫不是那个白衣人是上帝啊？在梦里面上帝跟他讲话了吗？志邦揉揉眼睛，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轻轻地走进了卧室，看见妻子慧玲睡在床上，他屈着身子，抱着薄薄的背，似乎正在沉睡。志邦又走进儿子的房间，儿子已经醒来了，仍旧躺在床上， 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没有理会志邦。志邦回到客厅，心里有一阵凄凉。一家三口都有问题，都有难以解决的困难。白衣人说要给予希望，这希望在哪里呢？志邦摇摇头，叹口气，就到厨房去准备早餐了。上午八点钟了，一家三口吃完了早餐，志邦对妻子慧玲跟儿子淳宇说，今天是有太阳的好日子，也不热，你们愿不愿意到公园里去走走，晒晒太阳啊？慧玲跟淳宇都赞成，于是志邦就推着轮椅，带着儿子到附近的一座公园去散步。四月天的阳光暖暖的，微风拂面，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慧玲露出喜悦的笑容，对志邦说，志邦啊，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时时刻刻陪伴着我，让我忘记生病的痛苦，反而感觉到时光在倒流，好像又回到我们婚前恋爱的日子了。志邦在路旁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握着妻子的手，细声说，慧玲，只要你快乐就好了。圣经上说，喜乐的心是良药，你如果快乐起来，病就会好得更快啊。慧玲点点头说，我会快乐，我会珍惜我们的感情。志邦说，慧玲，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衣人，似乎是上帝，他说要给我希望。我醒过来想一想，我们一家三个人都掉到困难的坑洞里，我们实在看不到希望在哪里呀。慧玲说，志邦，如果那白衣人真的是上帝，他的话一定应验，你要相信。我们不是去年受了洗吗？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上帝阿巴父会关心我们的，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希望在哪里，但是他说给你希望，一定有希望的。志邦抬起头来，叫了起来说，哎，淳宇呢？淳宇呢？慧玲笑着说，别紧张啊，淳宇在那边呢。志邦转回头，发现儿子正蹲在一片花圃前面。志邦轻轻地走过去，看到淳宇正专心地看到花圃中间各种颜色的鲜花，脸上露出微笑。志邦很久没有看到淳宇这么开心的笑容，于是在儿子身边蹲了下来，轻声地说，淳宇啊，你欢喜这些花吗？淳宇点点头，脸中流出喜悦的光彩。这种神情，志邦在淳宇的身上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文具店，志邦对淳宇说，我买一点彩色颜料跟笔，你把刚才看到的花圃画出来好不好啊？淳宇点点头，脸上有一丝微笑。于是志邦买了水彩、铅笔、蜡笔和纸，交给淳宇。回到家，淳宇立刻进了自己的房间，开始画画。没有老师教过他作画，他完全凭着自己的想象， 尝试用笔调色，一张又一张，把一叠纸都用完了。第二天上午，志邦送淳宇去上学，顺便挑了两张淳宇画的画给老师看。老师看了淳宇画的画以后，大为赞赏，对志邦说：淳宇从来没有学过画，就能画得这么好，可见是有天分的。我知道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其实在某一方面是天才。你可以好好的培养淳宇，将来他在绘画的艺术上，也许会有杰出的表现。老师的话，让志邦脑海中闪过一丝电光。难道淳宇会成为杰出的画家吗？难道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希望吗？志邦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家了。慧琳问志邦什么事情让他那么兴奋。志邦说，淳宇的老师看了淳宇昨天画的画，十分的称赞了，说淳宇有绘画的天分，要好好的培养他。慧琳笑着说，太好了，我们要帮助淳宇发挥他的绘画天分。志邦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医院里面的李医师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上个星期做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癌细胞没有扩散，他想办法也许可以把病情控制住，不会恶化。淳宇上前把慧琳紧紧地抱住，口里面喃喃自语说，上帝啊，阿爸父啊，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又给了我一个希望，你的允许是不会落空的，谢谢你，谢谢你。放开了慧琳，志邦跟慧琳的脸上都满是泪水。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志邦跑去开门，发现是大哥站在门口。大哥轻快地走进客厅，和慧琳打了招呼，然后问志邦说，你上个星期告诉我你失业了，你现在找到了新工作吗？志邦摇摇头说，没有，我去应征几家公司都没下文。大哥说，我的公司里有一位电脑程式设计师生了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向总经理推荐你，你也做过程式设计的工作，我相信你有能力承担任务。总经理就答应了，志邦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职务？志邦站起来连声地说，愿意愿意。说完全身伏伏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大哥赶忙把志邦拉起来，大哥说，哎，我是你大哥啊，你干嘛要这样啊？志邦擦干了眼泪，身子人家不断地抖动说，大哥，我不是仅仅要谢你，我是在感谢上帝。他说要给我三个希望，没想到一天之内就给了我三个希望，让我重新看到光明。主啊，我感谢你。的确，希望是生命的动力，失去希望，生命就失去了动力。肉体虽然还活着，精神却是死了。有了希望，生命才会发光发热。有的时候你找不到希望，尤其是 处在困境之中的时候，觉得一丝希望都抓不到，这个时候别害怕，祈求上帝吧，上帝会赐给你希望的。祝福各位，谢谢。